我们感谢神，每次来到教会敬拜都是喜乐平安的回去的，所以我们更常常要来敬拜亲近神，因为这是我们得到盼望平安喜乐的依据。阿们。好，记得在2001年当这个911发生之后，我从网上面收到一篇文章，是英文的，题目说 Where was God when 911 happened? 2008年文州大地震，当时也收到一封转来的 email， 题目说文州地震的时候上帝去哪儿。2005年当这个台风 Katrina 横扫美国的 New Orleans， 有些受害者被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其中一个黑人他描述灾情的时候，他说当时我听到大家都在呼叫耶稣，我就对他们说别叫了，耶稣不在我们中间。近20年来世界各处都有不同的天灾人祸，我们还有印象2003年这个非典的病毒，我们看到2004印尼的海啸，2010黑体的地震，2011接着是日本的 tsunami， 同年纽西兰也有地震，2015尼泊尔大地震，2016厄瓜多大地震，去年澳洲开始的森林山火烧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扑灭，影响很多自然生态，人死房子没有还不说，可是动物很多烧死了无家可归，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去处理。今年初被爆发的这个新冠病毒带来给我们很多的威胁，还不只是这些新闻上面报道的，还有我们要疯牛症、禽流感、猪流感、 West Nile Fever接二连三的，绵绵不断。但是圣经早就预备，已经说了这些事情要发生的。圣经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地要大震动，多处必有惊慌、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就是福音说这是灾难的起头， It's the beginning， 这是灾难的起头。我的 PowerPoint 没有了，谢谢。 OK， 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去打字哈，谢谢，已经讲过两次了哈。每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不信的人，他们都会发出一个疑问，你们常常提上帝，上帝啊你究竟在哪儿？意思就是说责怪上帝失责疏忽，没有把这个世界给管理好，又或是说你说上帝慈爱他太残忍了吧，没有怜悯的心，怎么可能容许这些悲剧发生在人的身上呢？为什么跟人过意不去呢？那这是一般人碰到灾难的时候那种的反应，怨天尤人啊，找一个罪魁祸首来责怪一下，如果不是怪别人，就是政府管理不当啊，国家里面有很多的贪污，或是甚至没得怪了就埋怨上帝嘛， 好像我自己这个人纯粹啊，被夹在中间，我纯粹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好像呢跟我都没有份的啊，我只是受害的人啊，真的是这样吗？但是奇怪的就是，当人在好日子，一切都很顺利很得意的时候，从来不问上帝啊你在哪儿，一切都安逸，一切都随心所欲，日子这样过，上帝似乎是不存在的。可是呢，碰到问题困难，遇到灾难，就把上帝搬出来指着一番，好像如果是顺利的成功了，那归功于自己，觉得是我该得的，是我自己努力奋斗回来的，是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一句感恩的话从他口里面。但是灾难当头，都是上帝要负责任。从今年初武汉的疫情爆发出来，大家都很恐慌啊，我们自己人怕自己人，隔离的隔离，退缩的退缩，哪里都不敢去，有些是强迫的哈，有些呢是自愿啊，躲在家里的。身边的人看到哥哥好像要不要戴口罩啊，然后是不是有消毒过，跟人见面握个手都有点挣扎，人家防我，我防人家。有些教会取消了各种的一些的活动啊，有些宣布就是要停止聚会五个星期，很多机关公司纷纷啊都发出公告，哪里都贴个公告啊，提醒个人要做好各种这个安全预防的措施，只是预防啊。那有些教会也加入这种的举动哈，每天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疫情的进展啊，死亡数字又增加了多少了？哪里离我们很近的又多了这个证实的病例了啊？大家传来了啊，传去了都是新闻的 update 哈、啊，没 9 hours ago 15 minutes ago 啊，有些真有些假，有些唯恐天下不乱啊，越看越消极，越读就越害怕。那难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自称是我有信仰的人，除了跟着世人被周旋在这些很消极很负面的行动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应对的方法了吗？我们除了吸取了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各种的报道消息，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从他的话来寻求答案呢？我们很留意专家的分析啊，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那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说，诶，抓紧上帝的应许呢？除了确保我们做出安全隔离，一切都不必要的接触之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祷告，从他那里得回我们该有的平安和盼望呢？因此我就想到拉欧马书怎么说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些事情圣经都已经预言了，这个完了以后告诉你还会再来的，不知道多少时候，给、okay, 都是预告了。可是那就是这样，就等下一个再来一次吗？还是我们好像刚才我们领事的人说，以神的不变来应对万变？保罗刚才我们念的一段话提醒我们三个很重要面对灾难痛苦的时候应该做出的回应。但是我们在继续之前，我们请再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人生遇到灾难威胁的时候，但这个全球现在都是注视这个疫情的时候，感到恐慌无助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习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是因为有疫情，乃是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于 quarantine， 不在于对抗，对找出这个对抗的疫苗，而是因为你耶和华，如圣经说，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没有受到感染平安无事，乃是我们有永恒的救赎，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你里面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灾难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反省自己信仰的根源，让我们了解我们的信是单单头脑的，是知识的，是嘴上里面的讨论，还是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透过灾难让我们醒觉，究竟我们是否太依恋今生而没有渴望永生。天父啊，灾难让我们脱离骄傲，让我们自卑，承认我们原来是那么无能，那么有限。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多么渺小，不堪一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遇上灾难的时候，心中有你的话作为依据，而不是一片空白，或者说只有世界充斥的舆论专家的分析，各地的消息报道。因为我们想起你说你的话安定在天，因为你说天地都要废去的，包括我们人，唯有遵行你的话的永远长存。求圣灵今天向我们这里每一位来说话，尤其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忧虑害怕的，因为你最清楚我们到底真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扫描，看出我们的骄傲，看出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真正学习谦卑到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保罗的三个提醒，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积极的盼望永恒。当世界很消极的去对抗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提醒，我们要积极的盼望永恒。这边经文说，现在的苦楚或是灾难，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那个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得赎，这个躯体病了好了会再病，有一天是腐坏，无论多长命还是要离开的，还是要尘归尘土归土的。我们得救是在乎我们有盼望，但如果我们要盼望那不见的，就必须这个时候忍耐等候。没有人喜欢灾难，因为它是违背了我们人活的那种的理想和感受。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苦难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呢？正如我们不喜欢疼，因为疼使我们难受，可是反过来问大家，如果我们都不感觉到痛好不好？你一辈子都不会觉得痛的，请问好不好啊？为什么？世界上确实有一种人是不会痛的，这种人呢是患了这个 Hansen's disease， 也就是被称为麻风啊。这些的病患者是不感觉到痛的，因为他们这个触觉神经已经失去功能了，所以也导致他们很容易受伤，没有办法防备外来侵害的这种的伤害，无论是刀利利剑，无论是火烧，甚至于被蚊虫来咬，没有自觉。原来痛虽然是不好，可是呢痛 是当我们面临危险或者更大的的危机之前的一个警钟，它防备我们将来要面对一个更大的灾害，让我们被鞭策，让我们觉醒。同样，灾难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警钟，让我们好好来正视人生和我们的未来。你以为说就是这样一辈子过日子吗？ CNN 曾经报道有一个小女孩叫做 Ashlyn Blocker， 那这位五岁大的小女孩被老师形容是一个无所惧怕的一个人， fearless。 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没有痛的感觉。在学校饭厅吃饭的时候，老师总是要把一块冰块放进这个 Ashlyn 的食物当中，因为就算她拿到那个午餐的那个汤是滚的，她会大口大口的咽下去。她常常会咬东西的时候就咬到自己的舌头，甚至有时候呢把手指放在嘴里面的时候呢，那已经拿出来的时候有一片小肉已经给她咬掉了。因为 Ashlyn 的基因出了问题，他失去了这个对痛的那种的反应和感觉，所以他很多的照片照出来啊，都是牙齿掉啦，头发被烧啦，眼睛红肿啦，笑起来好像那个全是打赢的那个样子。他的母亲对记者说，感到痛也是好事，对身体健康来说是必须的，因为他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劲，哪里需要医治。母亲说，我愿意以一切来换取我女儿对痛的感觉。这跟我们今天的 parenting 都不一样，我们就怕她伤害，都怕她受伤跌倒，什么我们都给她预防，所以不堪一击啊。但是这个母亲说，我需要用一切来换取我的儿女对痛有感觉，所以不要怕让我们的孩子受到痛，因为那也是一个很积极的教育。保罗说现在的痛苦，他形容好像生产一样，可是这个好像生产一样的大痛苦，跟将来我们要得到的那个的应许和荣耀相比之下，就好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一样，是没得比的。或许用生产痛苦来形容是有理由的，因为对一个经历过生产痛苦的母亲来说，哇，生的时候是多辛苦啊，所以这个痛苦太大了，所以生了之后以后再不要生了，对吗？可是呢，当他看到孩子出生以后，那个可爱，长大过程当中里面带给他许多的那种的喜乐啊，又想生第二个了。人间的生产过程，到我们生出来之后就忘了那个痛苦，所以保罗说现在的所受的苦让我们是更想到将来那个的荣耀。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只是暂时，总有一天要过去的，但是我们所顾念那个是永远的。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安慰信徒，就算现在是跌在灾难痛苦的里面，他说我们仍然活在盼望里面。他给我们有三个重要的这些的指望。第一，因为在痛苦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而且在痛苦里面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可以得享神儿女的完全的自由。第三，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将来可以得赎。人生生老病死，人不能一辈子健康无恙，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指望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指望就是在苦难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因为神的保守我们不犯罪。第二，我们可以 享受那种超越环境辖制我们的那种自由，然后我们更有一个渴望，知道将来我们所得到的身体是永不朽坏的。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因此上帝就容许灾难临到，上帝也不一定把我们的苦难拿去，但是上帝却给了我们在苦难当中里面有指望。上帝要我们不要注视今天的苦难，他要我们把眼光注视那将来的盼望。这个苦难让你想到你有盼望，所以因此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他说你要想那个盼望是永远的。苦难越大，我们对永恒就越渴望。人生如果一切都过得好的，谁想要回天家？许多研究都证实了，盼望跟绝望彼此都有威力的。 Rochester 医院发现，如果做了心脏手术的病人，他陷在 depression 里面，他们手术以后死亡性都大大提高。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看这个4500个丧妻的男人，发现6个月当中他们死亡率增加，因为大多数没有妻子了，他们都患了忧郁症，所以那个死亡率高出 40%。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一件事情，盼望是一种生命力。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他说了一句名言，生命只能够了解过往，却必须为未来而活。所以那时候你回头想，你会笑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惊慌呢？为什么那么歇斯底里呢？为什么会这样去反应呢？你会笑自己的，因为事过境迁了。但是呢，在你卡在里面的时候，你必须要继续往前活的。 You have to go forward. Life can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彼得前书怎么提醒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问你，哎，你为什么可以有这个盼望？但是他觉得你连这个盼望都没有，他为什么要去问你呢？可是他看到，哎，你怎么还会有这个笃定？他就想，好，这个不是传福音的机会吗？所以弟兄姐妹，灾难是神给我们信徒机会为他做见证，更是可以为他传福音。平常好日子讲的，没有什么力的，这种艰难的日子，哇，他看到你了，他想问，他好奇，这个也是我们散播爱心、信心、勇敢、接纳的时候。我们有异于普通人的平安，那不是世界能够给我们的。他说，我要你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他先看到才会问。我们知道国家封城，大家抢购食物、口罩，到处都缺的时候，我感恩呢，因为有宣教机构报道出来，在武汉的当中，那些基督徒他们拿到口罩，在街上里面去分发给人，甚至把自己的都给人。弟兄姐妹，那是见证了。他们发口罩的时候，跟路人分享见证。弟兄姐妹，那是才是传福音啊。很多机构照顾很多的医疗用品，都急着凑了很多钱，我看到的数字我很惊讶，都往国内送，当然有些被扣的。当大家都急着要撤离中国的时候，有基督徒的医疗队申请了4次自愿要去灾情的地方里面救援，4次 终于政府批准。香港最近又增加一个危机，医护人员要罢工。其实已经有感染的人等着他们要去照顾，可是不晓得他们怎么想的，他为了保障要封关，要用他们的罢工来给政府一种的压力啊、哦！好多的评论，好多的人就在那边去说他们。我觉得这是就是人性的，我们就是顾自己的。我不知道他们当中罢工的人有没有基督徒，我觉得是个很难拿出来的见证啊！保命第一，安全第一。弟兄姐妹，有时候正要好机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做了些什么事情。SARS 发生的时候，当年这个人变成很出名，他是谢婉文医生，1968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可是呢很好学，以八优的成绩考进了中文大学，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家不是有钱的。他92年毕业，就在联合医院在屯门这个地方实习工作。1995年他听了福音，在神的教会里面决志信主，参加查经班、教会小组、各种的特会去受会，认真学习神的话。他在2000年啊受洗，在他受浸申请书上面，他表达他自己受浸的心志，他说我要见证主耶稣基督与耶稣同死同活。1994年他与他的后来的丈夫陈伟兴相遇，陈伟兴也是一个弟兄，他是在博爱医院里面是内科跟老人科的高级医生，志同道合，相恋相爱。可是当他们要定结婚的时候，之前这位自己当医生的患了血癌，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结婚。2001年结婚，小夫妻两口相处不到一年，丈夫2002年就被主接去了。当这个 SARS 在香港爆发，人人自危，都想要逃离的时候，他自动说我要到这个飞天医院里面去做救援的工作。人家都想逃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因为这些人没有人再照顾他们了，没有人敢去照顾他们了。后来他受到感染，跟另外六个人就是殉职。他的故事被拍成福音电影《天作之合》，里面的主题曲爱是不保留。上天说世界爱是很高，就是从这个电影里面出来的，成为香港基督徒最喜欢的一首歌。他被称为是香港女儿，因为大家以她来做精神，这个是基督徒的见证。当人人都很有保留的时候，他想到基督的爱是没有保留的。这个基督徒一生，这个主内的姐妹，见证了基督牺牲的心精神。在春节之前，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出来之前，我们 Home Group 查经查到马可福音8章35节，那里说因为凡救自己性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经史查完了，讨论了，可是我相信这位一生的见证 就是这段经文最好的注解。弟兄姐妹，正在灾难当中，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最能显出我们信仰有别于世人的时刻。感谢神，他给了我们基督徒永生的盼望。所以就算今生虽未现，永生是得赎的。他使我们活在一个痛但是不一定觉得苦的这个人生。第二个，保罗给我们的提醒说，要不住的祷告，且在圣灵中祷告。二十六、十八节他说，患者，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都会背这句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许多的教会把活动纷纷停掉的时候，我很感动，却有教会召集的信徒聚在一起彻夜为中国守望祷告。今天有些人害怕，他不敢，你不要说去祷告，只是敬拜他都有点挣扎。但是我感谢神，确实有些人说，我们更是应该要用行动来爱我们的祖国。一个人的祷告没有力的，全部召集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召集起来祷告，你愿意去吗？所以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的回应是不住的祷告，不要说停止聚会，要不住的祷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祷告，他更是要活在圣灵中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自己掉在这个灾情里面了，我们很容易觉得说，哎，这个困难太大了， OK， 惊恐太大，我会软弱，我会想用各种的方法啊，我们希望能够快快的脱离这个困难啊，度过这个疫情。有时候我们不懂得信靠神，我们不懂得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算以为说啊自己有点信心，那只不过是一种可能不给上帝别样的选择的信心。主啊，你一定要保护我啊，你一定要医治我啊，你一定要使这个困难解脱啊。可是最后如果没有结果，那个信心也崩溃了。其实真正的信心不只是说相信神能救我脱离这个困境，救回我的性命，真正的信心也有把握神会带领我经过度过这个困境。就好像诗篇23上面说，不是离开死荫幽谷，是经过死荫幽谷。真正的信心是相信上帝是不误事，真正的信心是知道上帝在一切患难中仍然掌管。更要相信，就是28节说，就算现在发生的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没有注意了，圣经没有说 All things are good， 万事皆好，没有。上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good， 意思就是说神是万事好事坏事互相配搭，成全一些好的福乐的事情。神没有说海啸是好的，地震是好的，瘟疫是好的，天灾人祸，没有一样是好的。只是上帝本着他的恩典和慈爱，纵然这些的不好不幸的灾祸，他可以成全出另类的好事来，甚至意想不到的福分来。换句话说，上帝有这个能力把苦难变成一种化妆的祝福。这是我们的信心，不是脱离苦难，是在这个苦难当中里面仍然得福。就好像我们去到中药店里面，我们去抓药。抓药的时候呢，店里面的老板就普通的抽屉里面呢，抓出不同的药材来了嘛。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药材有些是苦的，黄连、苦参、龙胆草，甚至有些的中药 它本身材料是有毒的，草屋、夹竹桃啊、或说是这个的天仙子、白果等等，你单独吃，吃的多会伤身体。可是奇妙就是说，你当你把这些的药摆在一起去煎去熬的时候，这些的材料放在一起，是能够成功的使你康复痊愈，甚至它在摆在一起的时候发生它的特别的效药。上帝其实从来没有制造灾难出来，很多的灾祸我们都知道都是人为的，对吗？人的罪性啊，人的贪欲，就像我们今天所面对这个病毒一样。但是就像所谓的天灾，你要知道这个是自然界里面运行产生的结果啊。好比你地层就是那个板壳，对吗？它是碰撞而引起的。海啸也是就是因为这个海中里面有地震而影响的，然后这个高低的气流汇合的时候就产生了飓风，甚至是这种台风。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天灾都是自然界的这种定律，它是自然就会发生的，只不过上帝决定不去干预。所以当平安日子的时候你要感恩呐、啊，你不要到了这个时候才说上帝你干嘛。其实平常上帝说我只要稍微不看顾一下，世界就出了大乱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背后，上帝说我还在管的，因为我要使这些坏事产生好事来。有人问这个发明家爱迪生，问他说你认为上帝爱你吗？他说当然爱。那上帝爱你为什么使你耳聋呢？他说我感谢主啊，上帝使我耳聋，叫我听不见人的称赞，免得我骄傲，也听不见人对我的批评，免得我灰心。人家也继续问，那上帝为什么让你的实验室着火呢？他说上帝真的很爱我，因为过去我在实验室里面许许多多的错误，上帝一把火烧干净，我重新可以再来。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带来的那种前所未见的痛苦失望，所以我们希望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吗？空前绝后的5500人死亡，其中里面有600万是这个犹太人，是邪恶的，是不好的事情啊，是人为的。但是在二战爆发的当中，因为打仗就很多的什么病，很多的疫症，所以医学家就不断努力的要去找出对策。但其实早在那个之前呢、啊，这个苏格兰的这一个的法兰明，他已经研究出这个 penicillin。Okay，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需要的时候，大家也不去注意他了。可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美国、英国就想尽各种办法，最后呢，就制造出这个最有效、有经济方法的这个产品，这个抗生素。你看到了今天救了多少人，是几个人的野心遗害了整个世界。确实上帝把这个不好的事情，一个 evil 的事情，他加注他的祝福在里面，到最后他产生的结果是前所未有的。有朋友在网络上给我转了一篇，我觉得读了挺有意思的，是有位在国内的一位牧师，他看到现在的情况，他自己有感动，写了一篇叫做《静静的中国》，我跟大家来分享。他说喧嚣的中国终于静下来了，躁动的社会终于静下来了，焦躁的国人也渐渐的静下来了，曾被人类关在笼子里的野生动物终于成功的将人类也关在笼子里了，人类终于又一次深切的吸引了大自然的威力，人类终于低下来那个骄傲的头脑，开始静静的思考，人类还是地球之王吗？ 人类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才开始认真的进行回顾，才知道缺乏敬畏的社会格局是会导致更多的伤害，是会面临更多风险的。贪婪的心正在被病毒进化，爱吃的嘴正在被病毒惩罚，一天到晚泡在灯红酒绿场所的人已被病毒赶回家，流连忘返在牌桌上、酒桌上和公司里的人也主动回了家。街上的人越来越少，路上的车看不到几辆，空气开始变得清新，木马也不见了踪影，天空越来越蓝，太阳越来越亮，家庭变得越来越温馨和睦，人们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安静淡定。多年不看书的人在家里捧起了书，从不管孩子的家长和孩子有了亲子沟通，一年不说几句话的夫妻打开了话匣子，不知道孝敬老人的子女也开始尽孝道。病毒给人类上了一场生动且深刻的一课，它让我们懂得了敬畏，它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岁月静好，它更让我们意识到人间真爱，它让我们渐渐走上了爱的回归之路。我们真的应该感恩这个敌人，我们需要这样的敌人给我们提醒，给我们赋能。病毒不会那么快的离开的，它需要看到人类好习惯的养成，病毒也不会一直肆虐下去的，因为人类的爱会凝聚力量的力量来让病毒远离。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时间也将证明什么才是对的。我真的很喜欢静静的中国，我希望国人自己要主动打造一个静静的中国，而无视病毒再次来提醒，静静的中国真好。我们一般的祷告没有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灵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开口我能够讲出什么话呢？但是圣经里面还在34节，我们今天没有读的里面说，还有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在上帝的旁边为我们来祈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要用祷告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间，我们更需要活在圣灵的祷告中，来接受顺服神所允许的事情，因为我们要相信苦难也是化妆的祝福。那第三个提醒，保罗说要靠着神的爱啊得胜。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一段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本是一个得胜者，我们不是一个适应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生活当中里面是适应，但是我们是得胜的 conqueror， 我们不但是一个得胜者，我们而且是得胜有余，而不是像罗德那种仅仅得救。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某方面得胜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有某方面的损失。其实苦难是炼净的时候，理应是更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更是在我们检查一下你生命里面的内涵是什么。你有信心吗？你说你有爱心吗？你说你有盼望看得见吗？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 William Sanser， 他60岁就去世了，他当时患的是 Progressive Muscular Atrophy， 就是那种的衰退肌肉衰退症。但是他说他在死之前他有四个志愿，也许我们可以来学习。他说，我永不埋怨，我要保持家里面光亮清洁，我每天都要数算神的恩典，我要把这个苦难变成可以祝福别人的地方。上帝让我们从灾难当中里面获得福分。如果你去，今天因为时间缘故，你再回去看罗马书，保罗给提供了六个我们可以得胜的原因。他说神帮助我们了，谁能控告我们呢？ 有他称为我们义了，他已经为我们舍弃了基督，岂不把万事白白的赐给我们呢？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对这个死亡有什么恐惧的呢？而且基督现在在神的旁边为我们代求，而且什么东西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如果我们每一天抓着这样应许，弟兄姐妹，我们自然心里面就会得到鼓励和兴奋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那我们充斥的就是什么？就是世界的东西了。我巴不得我们传递的都是神的平安和应许，而不是别样，因为别样已经注意太多了。那我们应该在上帝的面前脱离这个局势，用一些抗衡的方法。美国潜水艇 Thrasher 1963年呢，他们因为引擎发生，所以不能够浮回到水面，结果一沉呢就沉了8000尺。其实是钢铁做的，它这个是巨无霸，可是在一个水压8000尺的水压底下，一压的被像蛋壳一样，里面129个人没有一个人生还的。可是奇怪是，当他们潜水下去去找这个遗迹的时候，发现有一大堆的鱼。这种鱼不是钢铁做的，他们的皮肉不到1英寸，可是他们活得很自在。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环境的压力不会影响他们？是因为他们里面有抗衡外面压力的东西，对吧？我们都知道鱼的构造，里面有 air bladder 等等的啊，它可以用到的鱼鳃里面去排水量。所以不是这个环境的压力把你压到像蛋壳一样，那你怎么来抗衡这个呢？啊，圣经约翰一书有句话，他说：“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就压缩压缩，就像钢铁一样。可是如果你里面有的，那其实你可以抗衡外面所给你的一切，你还是活得很自在的。上帝爱我们，但是上帝不宠坏我们，他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他是说但是我永远与你同在。基督徒作家 Jennifer Rothschild 15岁的时候眼睛瞎了，他的有一本书叫做 The Fingerprint of God， 神的手印。弟兄姐妹，你在生活当中里面看到神的手印吗？他里面提到有他认识的一个姐妹叫做 Susan， 这个女士也是开始失明的时候心情掉到低谷，她认为她内心很黑暗，她整天碰碰叠叠的，拿着拐杖很不顺，上楼梯很不适应，但是她的先生很爱她，她先生的 Mark支持鼓励他，帮助他去适应这种新的生活。但是 Mark 本身是一位军人，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拿假送太太上班，然后进公司教他怎么搭车上车等等。然后有一天他就跟太太说：“太太，我要回去服役啊，我不能够再陪你。”那当然做太太的心情里面就是但是说你不，但你不用担心，上帝会与你同在。后来他就自己跌跌撞撞的就尝试自己一个人适应生活，每天他都这样啊，巴士来了他上车，然后巴士停了他下车啊，付款等等。有一天那个整天开他去在他上班的那个太太那个司机跟他说：“我很羡慕你，你很幸福。”他说：“你是跟我讲话吗？”他说：“是。”他说：“每一天早上当我开到你公司附近你下车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男人穿着制服站在那个角落等你下车，然后盯着你，看到你进去时候给你一个飞吻，然后向你敬礼就走了。”这个太太就知道那个人是她的丈夫，她就哭啊，她觉得你以为我一个人在那边很勉强生活的时候好像我都靠自己很孤单，但是我们要想起当时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情况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眼目都没有离开过。这是我们圣经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撒旦的痕迹 footprint， 我们很熟悉。人生顺的时候是两双足印，人生到了困难的时候为什么只剩下一双足印？ 是因为是主抱着我们走的。所以弟兄姐妹，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不再要质问说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们应该借着保罗在这个圣经给我们三个的依据，我们要活在永恒的盼望里面，我们要活在圣灵的祷告当中，我们要活在神不离的爱里面。如果要积极，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每一个困难都是我们见证主见传福音的时刻。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为自己为家人为灾区灾民来祷告，然后我们知道神的爱不离不弃，我们要把这样的爱也勇于施予给别人。请大家站起来，我收到一篇是从中国寄来的为武汉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是最好不过了，我们就用这个祷告来也成为我们祷告作为一个的 template， 作为一个榜样。慈爱的天父上帝，你是至高荣耀的神，你是天地万物创造管理的主宰，宇宙在你手中，世界在你手中，人类也在你手中，疾病瘟疫灾难万物也都在你的掌管中。你爱所有照着你的形象所造的百姓，你甚至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的是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啊，你的宝血已经为我们而流，如今就求你借着你的慈爱怜悯这地，你怜悯这地上的百姓。主啊，求你以诸般的智慧施恩给我们，有信心能力站在破口之中。我们为武汉来代祷，我们为中华神州来祈求，满有慈悲怜悯的神啊，愿你赐下你赦罪的恩典和医治的恩典，保护和平安临到武汉，临到中华大地。此时此刻基督徒的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我们承认我们犯罪得罪你，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自己我们都犯罪得罪你，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求你施恩赦免我们和同胞一切的罪恶过犯，求你不以烈怒惩罚，以你的慈悲怜悯遮盖我们整国国民的罪恶。当我们在患难中转向你仰望你的时候，祷告呼求你的时候，就求你帮助拯救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脱离这次病毒瘟疫的侵害。就是在我们中间掌权，目前虽然有很多人员感染病毒，并且确诊病例每日都在加增，甚至也有一些感染者已经死亡，且死亡的数据也逐日增多，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真的相信你曾这样对我们说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这地的畜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但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震撼侧耳听在此所献上的祷告。主啊，求你仔细这瘟疫的蔓延，求你及时医治目前受感染的人，求主保守中华大地属于你的百姓，特别求你来保护每一位医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当他们在前线跟病毒奋斗的时候，愿你的平安与他们同在，也安慰他们的家人，赐给他们信心智慧和力量。求主纪念这些医护人员所的摆上的付出，也求主安慰因病离世者的亲人，使他们在苦难当中得到基督里的真平安。哦，亲爱的主啊，求你施恩给现在已经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人，使他们在被隔离的时候不感觉孤单不害怕，求主赐给他们刚强的心，让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主啊，我们特别为武汉这个城市献上我们的祈求，求主医治的恩典临到这个城市，也求你使用弟兄姐妹为这个城市守望祷告，让他们和我们都充满信心，刚强壮胆，不惧怕惊慌，让他们和我们在你的里面都得着护庇与平安，在众人之中能够做光做盐，尽责尽职，容神一人。求神赐下天气的温暖，使病毒没有生存的环境，不再扩散蔓延到其他城市和农村。求神特别眷顾保护农村众多的村民，因为村民的防范意识比较差，一旦感染就会加重这个严重的蔓延。特别求神来借这个瘟疫之灾，警醒基督徒可以在世敬虔度日，爱神爱人，也求神唤醒更多的国民能够转向神，相信你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在主耶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深信上帝啊，你必除去惧怕恐慌，你必救我们脱离不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我们深信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依然坐着为王，你主宰一切，你透过这次恶劣的疫情，愿你至高的旨意得以成就，愿软弱卑微的人转回归向神，圣信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恳切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